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思考以弗所书。今天我们会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整章的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二十一节。 Ephesians chapter 3 from verse 1 to 21 Ephesians 3:1-21， 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会把整章二十一节把它读完。Ephesians chapter 3 from verse 1 to 21。 以弗所书第三章，新约圣经在圣经的部分是后面的171页，后面圣经新约的部分171页。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二十一节。以弗所书后面的171页，好，我们一起来。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道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指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一样，正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执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是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猜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执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从万事以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而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所受的患难丧胆，这愿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执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当我第一次读这章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章圣经好像跟所讲的跟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好像有很多已经讲过了。所以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这一章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讲。但是后来我对圣经的观念就是说，圣经没有神的话没有多余的，圣经既然写下来必定有它一定的要我们明白要我们知道的事情。所以我就祷告求神让我看见究竟这一章圣经有什么东西我可以跟大家弟兄姐妹去分享。 啊，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一章圣经太丰富了，有太多的东西要可以讲。比如说，这一章圣经是保罗的祷告，无论从前面从后面，我们看见都是保罗的表达保罗祷告的一种的感情。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祷告来学怎么样去祷告啊，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去探讨。又比如说这章圣经里面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在救恩的事情上担任不同的角色，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段的圣经。当然了，这段圣经我们更可以从教会的角度，因为写给教会，因为是讲教会的事情，可以从教会的角度来去谈论这段的圣经。后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哈、做牧师有时候必须要做一些的选择，因为几十分钟的讲道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能够讲完，所以我就选择讲有关于我们今年的主题有更多直接关系的方向跟大家来思想。所以呢，我定了三个大纲哈，给大家今天都印在这个的上面，就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我一同来思想。第一个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福音的奥秘，究竟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我给他一个的标题说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哈。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保罗在一开始都说，我从神里面得到启示。究竟保罗得到什么的启示呢？如果我们读过保罗其他的书信的话，我们知道他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他说他曾经被神带领，神的灵感动把他带到天上三重天，看见天上神给他的意象，看见神的心意。在这里他略略的告诉我们，他从神里面得到一个福音的奥秘，天上的奥秘。什么是奥秘 ?secret。什么是 secret? 什么是奥秘？就是奥秘这个字在当时来讲，就是说一个还没有公开的，还没有展示出来的东西，是盖着的东西。别人不知道的，那太简单，别人不知道的就是一个奥秘。但是现在保罗说，我把这个以前的人不知道的东西，我现在把它打开，要让你们知道究竟神的心意是如何。所以他就把这个的奥秘告诉我们，就是在六节里面，他已经把这个奥秘非常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说这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圣经，有了教会，已经两千多年了，我们好像已经对这个的奥秘已经太熟了，我们不把它当成是一种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奥秘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的秘密。但是大家要从保罗的角度，从当时的时代那个角度来去明白，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对于当时的时代人来讲，只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的宣告。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外邦人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不可能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一直以为他们只是唯一的神的选民，是唯一属于神的人，所有其他的人都不是属于神的人，唯有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来承受天国的子民，天国国度的子民。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外邦的人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当时的人听见的话实在是没办法能够接受的。 犹太人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子民，为什么其他的民族不是呢？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犹太人，我们犹太人是最聪明的，我们犹太人是最了不起的，我们犹太人是直接从神里面得到神的启示的，我们犹太人是唯一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一个的国度，所有其他人都不是，唯有我们犹太人是独特的一群的人。那你知道吗？犹太人心目中这一份的骄傲，让他们忘了，忘了什么？忘了神起初拯救他们出埃及，把他们带入迦南之前告诉他们的话。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之所以被我拣选为选民，还是说我的子民，并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并不是因为你们人多，并不是因为你们聪明，乃是因为我拣选你们，我爱你们，我要爱你们，所以我把你们救出来。犹太人忘了，他们忘了自己曾经是在埃及当奴隶的一群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人上人，所有的人都不是人。他们忘了神起初拯救他们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功劳，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忘了，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了。后来他们以为只有他们是最好的人，是配得成为神的子民的人。所以他们听见神说外邦人也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的时候，他们说不可能不可能。还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的比喻，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讲到一个葡萄园的园主早上出去去哪里找人来工作，跟那些站在街头的人讲好了一天给你多少的钱，那些人好我就进来工作。那接下来呢，过了几个小时他又去了，又招一批人进来，在不同的时刻招了不同的人进来。当他们发薪水的时候一天完了，他们发薪水的时候特意的记载是从最后进来的人发起来，来了之后做了一个小时的，拿到同样的那个的工价。前面那个第一批进来的那些人看见这个主人这样发这个工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想，哇，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财了，我做了多少个小时，算起来我们就是很能够拿很多的钱。结果呢一样，哪些人就埋怨，这个不公平，他们做一个小时拿我们做了十个小时一样的工价，实在不公平。那我不知道你读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如果我们还是从公义与不公义的角度来看神的话，我们就把整个的故事看错了。在那个比喻里面，其实耶稣要告诉我们个事情，恩典，神在那里告诉我们，领受的是恩典，那个进来能够做工的那个是恩典。他本来那个主人说，我不招你进来，你还是站在那里站一整天的，我招你进来已经是恩典，我把这个恩典给别人同样的一样给你一样，你为什么在哪里发牢骚觉得不公平呢？以色列人就犯了这样一个的错误，他们起初被神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子民，并不是因为他们好，是因为神的恩典把他们招出来了，把他们放在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是他们得到这个恩典之后，他们就把其他人排外出去了。外邦人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不可能。神告诉他们可能，神能够把他的恩典随他的意给谁就给谁。我们常常觉得用公平与不公平这个角度来去看待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很不忿，觉得你看那个人，他来教会也没有参与什么的侍奉，就是来坐一坐， 为什么神赐福给他那么的多啊？他家庭又那么的好，你看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了那么多的多的东西，但是为什么神没有把加倍的祝福赐给我？为什么还遭遇那么多的困难？为什么神不是把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加给我才对？因为我你看我多虔诚，恩典，恩典，恩典，我们忘了，我们所领受的乃是恩典，不是因为我做什么而配得的。犹太人在这个事情上做错误的理解，所以他们认为外邦人成为子民是不可能的。这里说他们成为子民是一同得以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是怎么样发生的事情？怎么可能？他们之所以成为神的选民，是因为以亚伯罕的约。那么以色列这个外邦人没有这个亚伯罕的约，那为什么他们还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不可能。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的故事，耶稣跟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跑来问耶稣怎么样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当时耶稣跟他说什么？他说人若要进天国必须要重生。那个尼哥底母很 logic， 很理性的，他说你看我那么老了，我快退休了，我还如何能够进到母亲的腹中能够再生一次呢？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能够再重生一次呢？他看见的是什么？他是用人对物质世界的有限的眼光来去看属灵永恒的事物，所以他看见的只有一个的形容，就是不可能。我们都那么老了，怎么可能再重生？耶稣就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重生不是你再从母亲腹中生一次，他说肉身生的只能够称为肉身，灵所生的才能够称为灵。保罗说外邦人能够成为后嗣，不是因为他们有亚伯罕的血统，不是因为他们守犹太人的规矩，行割礼守律法，所以他们被接纳成为神的子民。不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他们能够同受神的后嗣，是因着圣灵把他们重生起来，神透过耶稣基督跟他们立了一个新的约，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重生的人，他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女。你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最惊讶的一个看到是什么？这个不可能成为可能。我看见保罗在这里做了他用他的生命做了一个的例子，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保罗这里说什么？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仇的。第四章第一节也是说我为主被仇的。保罗说我现在是坐牢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坐牢吗？我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坐牢的。如果你知道保罗的人生，他的故事的话，我们知道保罗在起初的时候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的一个非常狂热的一个的宗教家。他非常狂热，他爱他的宗教爱到一个地步，他认为我只要把这些错误的信仰的人把他抓了，信耶稣的人把他抓了然后把他打死，我都是爱神了。所以保罗在起初的时候他是一个逼害信耶稣的人的那个的逼害者。但是他现在说我现在成为什么？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被仇的坐牢的那一个的人。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变？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这个就是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神把他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神把一个逼害基督徒的人 变成一个为基督而受苦坐牢的一个的人。一下子我会回过头来再讲保罗这样一个的事情。让我们先跳到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二点。我跟大家从第七节看到十三节。好，第七节到十三节是一段我看了很久，思想了很久，我发现当中非常的让我感到哇，实在太神太厉害的一段的圣经。好，神保罗说，神给我启示，我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神又拣选了我做这个福音的执事。执事的意思是去服侍，好 to serve。 好，然后呢在第八节开始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猜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个奥秘是隐藏的，是如何安排的，为要执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以前的人不知道这个奥秘，现在神透过保罗执着他所传的服事的对象，执着教会，把一个连天使都不明白的东西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天使不明白什么？我这个题目是说天使也不明白的爱。这里的天使可能是指天上的众天使，又或是说有一些神学家所提到的，这里是指的那个堕落的天使，那个魔鬼。我们不知道究竟这里指的实在是什么，但是肯定是灵界的掌权的那些。我们就算，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堕落的天使魔鬼来去思想吧。为什么这个神所创造的天使会堕落成为魔鬼呢？因为这个天使以为他的被造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所以他觉得他可以与神来比拼，可以与神来对比，他可以成为与神一样的，所以他不把神当神，把自己抬高与神同等。结果什么？结果就成为与神为敌。当他与神为敌的时候，他不单只自己与神为敌，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魔鬼透过蛇引诱了亚当夏娃。蛇怎么引诱亚当夏娃？他说，你吃这个果吧，没事，你吃了之后你不单止不死，更重要的你如神一样，你变如神一样，你再不是服在神的下面，你是与神同等的。亚当夏娃就吃了，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他不愿意服在神的底下，同时他要让神的所有受造都不要服在神的底下，要跟他一样与神为敌。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堕落之后，人类的状况是什么？争斗仇恨把整个的世界污染了，变成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神是创造者，他看见他所创造美好的世界是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要来拯救这个破坏的罪恶的世界。你想神会用什么方法做这个拯救的工作呢？神以他的属性爱舍己牺牲来去改变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这个是魔鬼不明白的，是魔鬼不认识的， 也是魔鬼如何聪明都想不到的一个方法。神竟然变成了人，成为人。圣经说耶稣基督本与神同等，但是他谦卑舍己成为人，一个奴仆。你知道吗？这个正是神对魔鬼撒旦的一个最大的不是对抗，一个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魔鬼想怎么样？魔鬼是一个本来是神的受造之物，现在他说我已经很完美了，我要与神同等，所以他要把自己本来是低的，现在提升成为与神同等。神却是用另外一种的方法来改变这个世界，他要让魔鬼撒旦看见，真正能够掌管这个世界的，不是用这样一种的敌对，他用爱、谦卑来到人世间。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多好，来到人世间做什么？做一个人，做一个软弱的一个人，没有权势的一个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拥有宇宙万物的全能的神成为一个在地上受限制的一个的人。这个正是神的爱的伟大的一种的表达。魔鬼不明白，魔鬼不能够理解，怎么可能神会下来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他自己要成为神，但是神却成为人，为人的缘故成为人，这是个奥秘，这是不明白的事情。第二个，魔鬼不明白的是什么？他不明白耶稣基督竟然为了他的与他为敌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是魔鬼想不透的一个的事情。当耶稣出生的时候，魔鬼三番四次用尽各样的方法，在旧约的时代，魔鬼已经用尽各样的诡计，要把这个耶稣这个可能出生这个的可能性把它除灭。亚伯拉罕神就用魔鬼就用诡计用各样的事情来攻击，希望这个亚伯拉罕生不出这个的后裔出来。你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魔鬼用尽各样的方法禁止耶稣的出生。好了，没办法禁止耶稣出生了，那又怎么办？用尽各样的方法要把耶稣除掉，因为他知道耶稣要来到世上，要带领跟随耶稣的人与他为敌。魔鬼想擒贼先擒王，我先把这个领头这个耶稣把他解决掉了，后面的这些人就没办法能够有什么可以跟他来对敌了。他就以为把耶稣杀了就能够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不明白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就是要为人而死。你想想，如果魔鬼知道的话，他一定用千方百计来保护耶稣，不要让耶稣上十字架。但是谁出卖了耶稣？是魔鬼进到犹大的心来出卖耶稣，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是魔鬼一手造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但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知道，他才发现原来这个才是打败他的一个最关键一个时刻。他不明白怎么可能为了哪些敌人把自己的生命牺牲呢？这个事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没有爱，没有爱。他不明白爱是什么一回事。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起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活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环境的里面。什么时候他们彼此为敌？当他们不顺服神的命令，他们 违反神的命令之后，他们夫妻立刻成为对敌了。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不顺从神的命令，他与神在他生命当中再没有主权，神的爱再不在他的心中。当该隐为什么杀亚伯他的弟弟，是因为神说我喜欢亚伯的那个的祭物，看不中该隐的。该隐心里面不再愿意听从神，向神发怒，结果怎么样？把弟弟杀死了。原来人失去了神之后，里面就失去了一份完美的爱的一种的表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的很美妙的事情，魔鬼不明白的事情。他本是神，但是他却是凡事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原来人之所以能够有神在我们生命中，是因为人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人顺服神才会有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大家好好思想这句话，如果你不顺服神，你不遵照神的心意的旨意，我告诉你，爱不在你的心中能够产生力量。刚才讲到保罗，再回来讲他，这里说神拣选我做福音的执事，要指着我传福音给这些外邦的人，神要指着教会来使这个的天使能够明白神的智慧的旨意。究竟这里说什么？保罗是一个完全是犹太人心目中最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的宗教家，热爱祖先的宗教，热心做宗教的要求每样的事情，但是他心中没有爱，他心中没有爱。狂热，宗教的狂热并不一定能够产生爱。为什么？因为他的宗教的狂热不是从神而来的，他宗教的狂热是因为从他内心，他自己以为我做这个，他以自己做中心来做这些的事情。当这些人不合乎我的做法的时候，我就产生敌意敌对，我要把他除掉。保罗就是这样一个起初一个人，但是当他遇见基督的时候，神的爱充满了他，他伏在神的掌管的底下，忽然间他改变过来，他不再去逼害那些信徒，反而为信徒把生命摆上去。一个真正伏在神掌管带领之下的人，里面才会有真正的爱。这个爱带来的结果必定不会是仇恨，必定不会是一种的争斗。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保罗承接了他成为这样一个的代表。他说，我今天能够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基督的爱，所以我才能够做到。所以保罗成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记得听过一个这样小小的故事，很有趣哈。说有几个不信神的人去到非洲，哎呀，看见几个土人在哪里吃饭前在那里祷告，他们就笑这些土人，他说，你们真的太落后了，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信神的吗？你们还在哪里祷告？你知道你们太落后了，应该像我们这样。那个土人跟他说什么？他说，就是这个落后的宗教让我们今天吃的不是你们，是别的东西，否则的话你们就是那个锅里面的肉了。他们这群是吃肉的 的一个的民族。这些的人以为他太落后了，你们还在那里祷告。他说不是福音的缘故改变了我们，今天我们吃的就是你们。当我讲到这个故事，想到这个故事的，我又另外想到一个我们曾经看过的电影。那个电影叫做 The Anosphere， 好几年前我们团体看过了。这个是个真实的宣教士的一个的故事改编的一个的电影。这个故事，这个电影说什么？这个电影，这个故事说有五个宣教士，他们去到一个很落后的山区，要把福音传给当地的土人。他们去到哪边的时候，他们开着个小飞机，因为他们不懂那当地的语言，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开始那一个的交往，所以他们开着小飞机呢，在飞机上去到他们的村庄呢，就把一些的物件掉下来送给他们，心目中是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然后才开始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做了几次，做了很好，那些的礼物送下去的时候，那些很高兴。所以有一次他们决定我们要去降落在他们的中间。我们不要在天空掉东西给他们，我们要下来跟他们一起面对面的交谈。他们就去了。他们几个宣教士开着小飞机去到那里降下来了。开始的时候挺好的，那些人看见他们拿礼物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这些东西了，要去拿这些礼物。不知道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当地的土人因着某一些的理由，他眼睛呢用一支枪一支矛要去扎着其中一个的宣教士。这是这个宣教士手上拿着枪，他可以用枪把这个土人把他打死，但是他不愿意，他愿意让这些土人知道，我们来不是跟你们为敌的，我们来是要跟你们做朋友，要把好的东西送给你们。所以他迟迟不开枪，这些的土人用那个矛把他刺死了，打死了一个之后，其他的土人都立刻跑进来，把其他的几个人都打死。那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说这个的故事应该就这里完了嘛，都死光了，那怎么办？但是这个故事没有完，这五个宣教士，他的家人、他的太太、孩子，没有去嘛，就是他们五个男的去，他的家人在后房。当他们的那个妻子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很伤心。那个蔡慧说，你们就回来吧，不要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五个的太太就觉得，我们的先生已经把命都摆在哪里了，我们怎么可能就这样走呢？他们不愿意走，他们愿意进到几个村庄的里面，把福音传给那些把他们的丈夫刺死的、打死的那些的土人。当然不容易，但是这个故事最后告诉我们，整条村庄的人都信了耶稣。后来其中有一些还来去到西方的国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其中当时拿着这个矛枪刺死其中一个宣教士的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的人还仍然去到哪里做这样一个的愚蠢的工作。但是说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做，我们整条村庄的人都成为基督徒。这个就是神这里告诉我们，天使都不明白的奥秘，透过 教会透过属神的群体，把这样一份的爱放在人的面前。魔鬼不明白，因为他不顺服神，他的生命的里面没有神的位置，神没办法在他生命当中有任何的主权。当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是爱，住在爱中，住在神里面才有爱。一个人怎么可能住在神的爱中？唯有人顺服神自的心意，降服在神的带领的底下，才会有爱。那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经历很多很多这样的体会，对不对？你已经是信徒了，我们都是做了基督徒多年了，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仇恨，对不对？有时候有些人对你的态度不好的时候，你的火都出来了。有时候我们面对家人的时候，他我不满意他的行为的时候，我的火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服在，不让神在我生命当中来居首位啊。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讲了。最后一点，这个第三章的里面，从14节到21节，这里是保罗的一个的祷告。保罗这里的祷告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16节这里说什么？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指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作为一个已经有神同在的人，按理我们能够体会神的爱，能够活出神的爱，但是保罗却说我们求着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有另外一个翻译啊，翻译成为什么？求他按着他丰盛荣耀的丰盛，指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这个是其中新的翻译本，还是说英文的翻译本有这样的形容。这里呢，让我们看见是你们心里的力量，但是那个翻译本是叫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是，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灵的同在，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里面那个灵，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没有真正掌管的时候，我们常常被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欲望来盖过了，来胜过了。我们里面本来想做的，但是做不到，做不起来。所以保罗说，求圣灵帮助我们，要我们里面的内在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胜过我们本身肉体的软弱。人有爱，但是人的爱有太多的有限，太多的局限，太多的不完美。人会自私，如果你对我好，我必定对你好。如果你对我有礼貌，我对你有礼貌。如果你不好的话，我也对你不会太好。这个是人性里面的爱的一种的表达。我们会随着外在的环境来影响我们的行为。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建立了从神里面来的一种的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所以我们要常常问，我已经重生得救了吗？如果我们还没有的话，如果说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还要常常问，我的生命是由谁来掌管？是我自己掌管，还是我已经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他来掌管？如果是的话，我们才能够在生命的当中能够有这样一种的力量，能够把这个爱活出来。这里说让基督住在你们心里面，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这个爱的事情上才会有力量、有根基能够去表达出来。 最后跟大家来看的是19、20两节哈，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叫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非常重要一个提醒，不是我们有能力去爱别人，我们没有的。我告诉你，你说我要努力去爱我是周围的人，我告诉你，你爱不了多久。不是我们能，但是我们知道，我相信当我愿意让神居首位的时候，神能够用他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被神来使用，活出这样一份的爱。教会是一个实践爱的一个的群体，我们领受了爱，所以我们存在。但是同时，教会如果没办法能够把这个爱展示出来的话，教会就不会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教会 Crystal Cathedral， 过去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它太漂亮了，漂亮到一个地步，很多旅游的人都会去哪里，变成一个旅游的景点。教会成为旅游的景点，但是教会没有成为一个彰显神爱的一个的地方，教会是不可能产生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那个教会已经倒闭了，堂子也卖了，破产了，那些人也四散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教会当成一个吸引人的景点，用各样的漂亮方法 program。 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一个事情，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目的是要透过教会让人看见连魔鬼连天使都不明白的奶粉的爱，血己的爱，牺牲的爱，一份为了要让神得荣耀而顺服在神掌管底下的一群的人，神得着荣耀。这个就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心意。但愿我们教会跟随基督做主的门徒，我们有这样一种的看见，朝这个方向来建立这个教会。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保罗这封的书信，有太多东西我们不明白，因为过去是隐藏的，现在你透过保罗把它打开，让我们看明白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是看明白知道有这样一个事情，让我们成为你福音奥秘的一个的工具，一个场所，一个彰显你福音大能的一个的地方。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在主你的带领的里面，我们生命被你来掌管，顺服主你的旨意，以致我们里面有着你的同在，你的爱透过我们能够散发出去。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